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今天张传道要借着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有请张传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已经是第三次啊读了，我们是已经读过两次，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系列呢啊，我们如果是能理想的完成的话呢啊，我们要读八次啊，所以八幅。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的去念这段经文，而不是说单单挑出来要讲的那一节经文去讲呢，去读呢？主耶稣在这里啊，他给我们一个造成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要塑造一个完整的属灵的品格，而且呢要按照严谨的次序啊，不能颠倒。所以说没有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的灵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有，是一个灵性破产的人，我们没有虚心的话，一个人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这种这个感受哈。一个人如果是骄傲，他是一个好人，他也很懂啊这些基督教的一些东西知识啊，读了很多书，但是他就是放不下他那个骄傲的心态的话，这个人很难信主啊。我们有这种这个体会是吗？所以耶稣呢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口，他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说你们不虚心的话，接下来的道理什么你也听不懂。那第二讲呢第二福呢，就是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你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你认识到自己呢灵性破产，你才能为自己的罪，才能看到自己的罪，才能为自己的罪呢去哀伤啊，哀痛的人有福了。那今天呢我们来接触到第三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啊。所以说这个属灵的品格呢，它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往上建的啊，很有意思啊。这八福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其实你要细细的来听，全听完的话哈，你觉得这像盖一个大楼，这建的哈太有这个条理性啊。我以前和牧师都是学工程的啊，这个学工程的人有一个也是缺点也是优点，就什么事情要按条理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学理工科的人可能都有这个毛病。在这里呢，耶稣也给我们像建筑师一样建造一个属灵的大楼的话，根基是什么，再往上是什么，再往上是什么，再往上是什么。所以前三讲呢特别是前三个福气啊，非常的重要，是打根基的。那今天呢我们触及到另一种属天的品格，温柔的人有福了。那这话呢因为他们必得什么承受地土，这个话呢非常让人费解，就说你不明白世界的道理是什么，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吧，谁强势谁占主动， 谁强势，在不管是小群体大群体或者国家，谁强势那谁就占主动，这个东西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耶稣他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呢，却是温柔的人才能承受地土啊，这个道理呢是在人看来是很难接受的。那我们有一个例子啊，你们听了很多圣经的解经，那旧约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基甸啊，基甸他是一个士师哈，他本来呢想去召集很多很多人，3000人去打败那个欺负他们的米甸人，米甸人是一个外邦人，他们来欺负以色列人。但是呢神兴起来基甸之后呢，这个就想说你带领以色列人去战胜米甸人。这基甸呢他本身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啊，你去读那个旧约的故事，他本身很胆小啊，根本就没有信心去打败那个强势的米甸人。所以他就招了3000人，神说不行，人太多，我不需要这么多人啊，免得把荣耀什么归给人，因为你的力量打胜了敌人。最后呢啊，经过筛选到河边去喝水啊怎么样啊，神说这样的人不要了，那样的人不要了，最后选了300个人，用300个人去打败这个强势的米甸人，而且还不是真的实枪实弹去打，就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来哈挥动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耶和华基甸的刀，就这样喊，敌人就跑了。所以完全是上帝在为他们打仗。因此呢自古以来人的道理和上帝的这个理念哈 philosophy 是不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们一定，我们信主的，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神的理论和人的思想呢，有时候就翻着走，啊，翻着的不是完全能够吻合的。那到底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来理解一下温柔是什么含义啊？温柔，温柔，我们先看温柔不是什么。第一，温柔不是懒惰啊，我这个人比较温柔。我也不去抢，我也不去啊争取什么，哇，就是一种 excuse of laziness 啊，我们有一个理由，合理合法的理由，懒惰。别人比如说家庭中别人问他说，哎，我们要去买个什么东西，添个什么东西吧，好好你做主就行了啊，其实呢是不愿思考不愿想。我是比较懒惰了哈，如果是牧师在的话，可能我就来的比较晚，来的这个 take care 的事情就不太那么想传信如果是不在的话，今天我呢就赶紧的想想，哦，这儿那儿啊，虽然同工都来的，我发现哇 surprise 都来的很早，传信呢为了怕万一大家进不来，把钥匙给了我，结果呢没用上啊。所以人的惰性有时候啊，他成为一个合法的懒惰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啊，我这个人呢哈，就比较哎，你拿主，你做主吧。其实呢是一种懒惰啊。所以温柔不是懒惰啊，他不是说老好人。第二呢，温柔也不是优柔寡断啊，什么事情做不了主，前走怕虎，后走后退呢怕狼。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不能果断的往前，就像开车有时候需要什么胆大心细是吧，在十字路口你看着黄灯了，你要加速过，你得一刹车一停一走，这很容易出事的这种开车方式啊。所以呢温柔不是这个优柔寡断做不了主张，温柔呢也不是慢条斯理，有些人性格比较慢啊，说话也比较慢，做事也比较慢，叠个被子呢啊，脚一定要和脚对得很好，叠的啊四方八块的啊，一点都不能出错啊。我这个人比较温柔嘛啊，温柔也不是圣经说的温柔，也不是这个温柔，更不是软弱。温柔不是软弱，我们常常生活中把温柔和软弱啊这个同等。啊，所以我们出现一个词叫柔弱，这个人性情比较柔弱啊。其实呢，圣经 biblical 这个温柔呢，它 meekness 不是柔弱哈，啊。那么真正的温柔是什么呢？圣经教导的温柔，第一是谦卑，谦卑。 他是对自己呢有一个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他建立在耶稣所讲的第一种品格之上。第一种品格是什么？虚心，是吧？谦卑下来，虚心。第二呢，痛悔啊。第三种品格，温柔才可能会出现。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对自己真切的了解。他认识到自己不完美，诚诚实实的看到自己，我的确 I'm not perfect 啊，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自己啊有很多盲点，哎，就是旁观者清，这个当事者迷嘛，啊，看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的。那旁观者，哎，就看得很清楚，但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呢，温柔呢也是帮助我们呢更真实的了解我们这个人。所以没有谦卑的话，你不可能有温柔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温柔啊，它是忘我。啊，他忘我是什么？不是说我把自己给忘了，而是说对自己、对别人，他不再敏感。这个有时候啊，我们特别在家庭当中，别人对方一说，我们就抱起来。你自己好像想一想啊，回头想一想，你抱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他说对了，他可能说你这个人比较。比如说你牙刷吧，你牙刷你总是这个毛头往下放，它很脏，所以太太说你的牙刷怎么老是翻着放，你不能正过来吗？你可能呢听着口气，哎呀很刺耳，但是说对了，所以你大跳起来，我翻着放怎么了，弄的。所以有时候呢说中了那个缺点，可能接受不了那个指责啊，所以我们就抱起来了啊。这是非常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它是温柔呢，是对自己啊不再敏感。就是说你说我呢，我不是用一种抗拒的心态像刺猬抗起来，而说呀对呀，这样不卫生，我翻过来放，下回想着，忘了不要紧，再想着啊。就是我们很难去，一个成年人很难去改变一个已经养成的习惯。所以有一本书啊，他是这样说哈，他说一个温柔的人只会惊讶神和人怎样的把他想得这样好。哇，你怎么把我想得这样好呢？啊，我自己觉得不是这样好啊，或者你待我这样好啊。然后呢，他从来没有认为呢，我是应该得到这样好的对待。比如说，老公给你倒了一杯水，可能你就随便拿起来就喝了，啊，可能懒得连谢谢也不说。我们觉得呢，哎，你是我老公嘛，是吧？你不对我好，谁对我好？就应该的。实际上呢，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包含家人打交道，你要缺乏了礼貌，实际上呢也是不对的，也不符合基督徒的伦理。夫妻之间打交道呢，更要注意礼貌，这个礼尚往来不是虚空虚的哈，不是虚虚的，而是你真正的 respect 啊，你尊重他吗？你尊重他的劳动，你尊重他的爱吗？可能你想喝茶，他给你倒了凉水，不符合你的那个原意，但是呢最起码他的付出你要尊重，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这本书呢他讲温柔的时候啊，在这本书他英文是这样写的，他说 Meekness is a true view of oneself expressing itself in attitude and conduct with respect to others。这个 respect 非常重要，尊重啊，啊，尊重。For example, it is an expression of that in my relationship to others. 这关系，你怎么样处理这个关系？它不是一种纯技巧，就内心深处，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关系呢？如果你不带着尊重，你关系不可能处理好。啊，然后他说 Meek man is not proud of himself. He feels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himself of which he can boast. The man who is meek 就是温柔 is not even sensitive about himself. Sensitive 他不再对自己敏感了。 He's not always watching himself. 他不在 watching himself. 哎呀，你怎么这样说我？哎呀，你觉得我有我老了吗？我有皱纹吗？哎呀，你觉得我胖了吗？我瘦了吗？ Too sensitive to himself, to herself. 啊，这都是一些问题。And his interests, his own interests. He no longer worries about himself and what other people say. 啊，不管 whatever you say.I am who I am.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有这种自信的、啊、我们不要对自己太过敏感，别人怎么说我，别人怎么看我、啊、我这个人比较黑是吧、啊、你一说黑、啊、你怎么这样说我呢、啊、黑就黑呗、啊、有时候在国内的时候这边好像没有人在乎了哈，因为有比我更黑的黑人。在国内、啊、哈，我常常被说黑，从小就说这个小丫头这么黑，因为我三哥比较白嘛哈，哎，你看你哥哥都比你，男孩都比你白，你这么黑哈，哎呀，小时候就很难过哈。到后来呢，读圣经读了一句话，啊，就觉得很受安慰。大家还知道那句话吗？啊，我虽然黑，雅各说哈，旧约雅各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当然这个原意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就是给我增加了一点自信，就是在上帝眼中他把我造成这个样，他看着好就行。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有这种阿 Q 精神，要不然的话你的自信心呀、啊、就没了，你就很自卑，而且呢很 sensitive， 别人一说你的时候你可能呢就会爆，接二连三的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什么关系问题啊，你和他人的一些关系问题，你再说我不和你说话了，从此不和你搭腔了，关系就断掉嘛，啊，因此呢，真正的温柔，他不再自夸，他也不再自卑，他也不再过分关注自己，啊。第四，下一点是温柔是什么呢？温柔是刚强。这个刚强不是说硬心。你说我错了，我就不承认，这不是刚强哈、啊。刚强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你为了你所坚持的信仰而不畏惧任何的逼迫。他把你财产拿掉吗？家抄了吗？这个朋友都没了吗？无所谓啊，我有主。然后呢，甚至把你杀掉吗？没关系，就一条命啊！就是你有这种坚强在心中的话，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气能够得到这种啊祝福的啊。神不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但是你要有这种这个力量在那儿摆着的话，可能呢很多的事情反而就轻省了很多啊。那么有人得罪了你。啊、你是怒发冲冠以恶报恶呢，还是说以主的爱去饶恕的？所以这个饶恕的能力、啊、和你心中有没有温柔是很有关系的、啊、你用主的力量能够饶恕他，这也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你自己这个人修炼的比较好、啊、而是说你能够在主里饶恕他。世人的这个 philosophy 是什么？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这个恨呢，我可能摆在心里，我不爆发，我hold住他，十年以后呢，有机会再去报复他。这不是上帝的道理，上帝的道理是从内心深处彻底的饶恕，真正的拿掉。但是我们想拿，可能拿不掉，这是问题，是吧？啊，我们说实在话哈，想拿拿不掉，还在那儿候住，啊，这就是神需要上帝帮我们，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力量，用坚强的能力把它拿掉。啊，我有这种承受你辱骂我、羞辱我的那个什么，你给我的那个东西，我把它忘记，我把它拿出去。啊，下一点，温柔是权柄。我们还记得在《伊索寓言》中、啊、太阳和风，大家还记得吗、啊、在我们那个年龄段可能常常读这个小故事、啊、简单说一下、啊、有一个人行路，然后呢太阳和风打赌、啊、风和太阳打赌， 风挑战的，风说哎，看见那个人吗？他在下面走路，我们两个人谁有能力把他身上的大衣脱掉、啊、谁就更厉害。太阳说好啊， 然后风说，太阳说你先来，风说好，我先来，他就开始呜呜呜呜呜呜呜刮风，那个大衣就噗就飘起来了，然后他越刮呢，那个人裹得越紧啊，他没刮掉，所以最后他 give up 了，他说是好，算你的。太阳呢就慢慢的晒，慢慢的晒，慢慢的晒，慢慢的晒，那个行人就啊热死了，一层层的脱，一层的脱。所以呢，温柔的力量啊，远远的大于这个怎么说暴力啊，暴力。这也是伊索寓言最后一句话哈，他说温柔的能力远远的胜过什么暴力。在箴言书25:15说，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我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啊，你和老公吵架啊，吵架的时候呢，你说你这个厕所为什么每次用完以后不刷干净的啊，假如说老公呢一恶报恶说，哎，你还忘了吗，那几天你还弄得很脏嘞，那这个架就吵起来了啊。如果呢啊，你用温柔的舌头回答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下次改，其实呢老婆不会再计较的，你说是不是，夫妻之间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但是为什么会吵起来呢，你想想，就是这个温柔的舌头不够。如果他发现的问题是问题，是不是问题，是问题，你不要管他做了100次，你只做了一次，但是呢你说对不起我下次改，一次温柔的舌头他可能下次不会再这样说你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关系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修正这关系啊。在箴言书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攻克己身的强入取城啊。啊，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最难克服的是自己，最难攻破的是自己的心，不是别人。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啊，第一当然就是除掉骄傲，这和第一种品格，我再说回来哈，和第一种品格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是非常有关系的，把骄傲拿掉，而温柔呢就会多一点，拿掉多少骄傲温柔多多少啊，这是第一点。这个稍微加快一点速度啊，这个上帝允许我们结婚，很多人哈，我只是对我们结婚的人说，上帝为什么结婚允许我们结婚，第一生儿育女是吧啊，第二呢夫妻相爱，解决我们心理啊生理各方面的一些需要，除了这些世上的啊同伴啊，没有什么就是缺乏的孤独啊什么的啊，这些东西世上的需要之外，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进入婚姻学习温柔，学习温柔。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往往夫妻之间缺乏温柔，就是在外面我可以给别人温柔，但是对他就是很难缺乏温柔，这是神要我们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爱才走在一起，但为什么要互相的要怄气呢，这是我们人的是很愚蠢的，有时候啊想不开这个道理。为了爱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实际上屋里啊只有两个人，可能有时候孩子大了啊，只有两个人在屋里，但是呢我们对这 only one 我们就缺乏这个温柔啊，这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我在国内有一个见过一个老人家，他同伴他老伴去世以后，他整天懊悔的是什么，哎呀他在的时候我对他口气太不好，你看他为这个后悔了一生啊，后悔了十几年啊，就是对老伴儿呢就是缺乏那个温柔的语气，老是哼哈哼哈哼哈哼哈，然后呢最后他走了，那你后悔死了啊。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用技巧完成的啊，还是用上帝给我们的谦卑虚心，知道自己呢也和他一样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才能够呢学来的啊，学来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啊，有圣灵内住的人才可能达到温柔。你没有圣灵内住，你光学完技巧，可能那些心理学家、辅导家，他们回家就朝着太太开始发脾气，因为他们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只是从心理学呀、从一些技巧啊、他们的知识方面层面的来说给别人听。啊，好多现在有一个广播，忘了那个频道是多少，以前经常听，开车的时候。他辅导别人就说啊，这关系解决不了是吧，啊，那好离开他，这就是辅导员给你的解决办法，一个 solution， 就是你觉得这个不行吗，不行得离开他了，为什么要粘在一起呢？他们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就是当然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也不会给你一个属灵的一个帮助啊，所以也没有什么温柔在里头啊。你觉得不能忍受吗？ OK， leave him， leave her， 啊，这是他们的 solution 了。所以有圣灵内住，加拉太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品格在这里。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圣灵内住的温柔呢，我们就能够自如的应付一些不温柔的环境，比如说，别人暴怒的时候，你能够以温柔相待；别人拿你开玩笑的时候，比如说拿你的缺陷开玩笑的时候，哎，你也能够呢，这个温柔的相待。面对那些脾气古怪的人，脾气特别古狼，这个人很难相处的人呢，你也能够和他相处。对那些恶言以待，就是不友善的人。对你呢，特别是我们华人移民在国外可能会经常遇到这种人啊，同事之间呢，或者说是什么的，他们觉得你有色人种嘛，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就是你知道那个玻璃窗的感觉，玻璃天花板的感觉嘛，就是那种稍微有点他们一伙儿滴答答答说些内部的话。这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好像还是瞧不起我哈！你要是缺乏温柔的话，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那面对逼迫苦难的时候，这都是我们需要发挥与这个温柔的时候。甚至呢，面对愚昧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对方怎么这么蠢呢？怎么教十遍也不会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有些人开车喜欢什么，就那个脚他不老实，踩刹车，然后就踩这个加油器，加油板，踩来踩去，踩来踩去，那个车，然后很烦呐，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所以可能对方就说你怎么这么学不会呢？所以夫妻之间学车是很困难的。面对这种时候，你也要发挥你的温柔，这都是生活中层层面面，都是我们呢需要去什么提醒我们发挥我们属灵品格温柔的一个美好的时机。所以彼得他劝弟兄姊妹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第二点呢，是无所畏惧。这和我们的理解温柔真的很相差很远呢。温柔不是怕怕的吗？怎么会成了无所畏惧呢？真正有属神的温柔、属天的温柔它真的是刚强壮胆的。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彼得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因为心里为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表现有主的温柔呢是无比的刚强。再就是呢第三点，让福可以温柔的人可以让福音的道路打通。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给他 陪他做事，帮他搬家，请他吃饭，就最后着急了，哎，不信啊，你就有点烦了，是吧？然后有时候呢，你可能就温柔就要，就要没了，就是已经帮了这么多了，你还不信，好像是应该的啊。然后呢，语气上可能各方面就不太好了啊。所以呢，要想让福音之路畅通，我们呢还是要多上主那里领取更多属灵的温柔。啊，有一个人他移民在加拿大，在温哥华，他想呢在电话上给他以前的老同事、老同学啊传福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了啊，也可能比较絮叨啊，怎么样啊？但是呢，这个国内的人听了半天，说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看心理医生了，你这移民是不是移出毛病来了？啊，你现在没事，你是不是过得很苦啊？为什么去信那个呢？他这个时候呢，啊，他怎么回答？他说：“你才有毛病呢！我给你传福音是为了你好。”那最后电话上吵起来了。后来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就是当时想不到温柔这两个字，啊，实际上是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温柔，要不然的话，反而你和他吵完架，他还能信吗？我估计够呛了，啊，就是两人都不说话了。那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属天的温柔，啊。那保罗劝提摩太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他是抵挡，尤其国内在那个无神论环境中长大，现在呢又没有什么爱的环境，啊，互相之间很多的防备，啊，欺骗坑骗这种事情常常在最亲近的人中间发生。我的大学朋友浙江的，他呢当了厂长，他这个和就是和山东的一个也是一个厂长，经营营销厂长吧，就是销售厂长，这个打交道啊，就是仗着是大学朋友大学同学嘛，非常信任他，拉了一车沙走了。你知道纱就是那个织布的这个纱线哈，纱线那个这个纱是我们称为，在我们内行的人知道是软黄金的啊。你搞纺织你知道，纱和布被称为软黄金，这么一批布，这么厚的一批布，可能呢要上千块钱，就是软黄金。所以他拉了一大车哈，一个大车的这个 truck 的纱线。啊，他说他要卖了以后，然后把钱，给怎么样？同学信任嘛，就让他拉走了。拉走了以后就偷着卖了，卖了以后把钱自己装起来就走了。就说被他坑了，这就是同学之间也要这样做，啊，就没有信仰的人是这样子。那遇到这种人啊，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啊，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说啊，耶稣的应许是什么？温柔的必承受地土啊。这个意思呢，我们先看几个例子哈，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个人有一个好的总结。第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温柔的人吗？啊，是。他的侄儿，他和他的侄儿罗德呢，都是大富户啊，都有很多的牛羊啊、铺杯啊。然后有一天呢，他的仆人和他侄子的仆人呢，就两方就打起来了，就争起来了。哎，这口井是我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打。然后呢，亚伯拉罕把他的侄儿罗德就叫来说：“说是你我不可吵架，啊，我们是亲戚，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要吵架。这样吧，你看。”四面八方，你往那，我就往这，我们分开好了。两个大家族在一起可能不行啊。你选这边，我就选这边；你选这边呢，我就上那边，我们分开。罗德呢，看哇，东边啊，索多玛、俄摩拉那一片，哇，好肥沃，好，我选这边。然后呢，好啊，亚伯拉罕就
往西走了，
是这样他们分开的。所以说亚伯拉罕这件事情显得太懦弱，我是你的叔叔，你怎么朝着我这个样子呢？哈，那要论辈分的话，应该我先选你再选，是吧？我选这边你上那边去，他也能听，因为他是长辈嘛。但是他让步，他让侄子先选。在人看来好像很懦弱，但是神对他怎么说？神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上帝对他应许的时候，不光是他的肉眼能看到的地，以前分地，以前那些土著人，那些以前的人，他们怎么分地呢？他们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一圈。好，我马能转过来的，兜过来的，这是我的地，是吧？有些人很贪心，使劲骑着马，使劲跑着马，最后呢，把马累死了，还没转回来，没转回来就不算他的地，没打成圈啊。上帝对亚伯拉罕这样选的时候，这样应许的时候呢，他其实有属灵的含义。今天我们都是，你我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代。请问谁能数算地上有多少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能数算过来精确的人数，而且还每天不断的在增加，是吗？所以上帝对温柔的人是这样祝福的啊。第二个例子呢，是摩西。摩西啊，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其实摩西本来不温柔的，大家还记得他40岁的时候从王宫出来，他觉得啊，我这个人很厉害，我是王子。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啊，他看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他的同族希伯来人，他开开门人啊，叫欺负他啊，两拳三拳打死了，打死以后把土埋起来了。然后他就没事了，叫他的父亲养父知道了，养父就要追杀他，他就跑了啊。这个摩西这样跑，所以他那个时候不温柔，但是他在旷野40年放了40年的羊，终于学会了温柔。所以最后摩西成了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80岁的时候，上帝开始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成为一个英雄啊，在人看来是民族英雄，其实是上帝所派的一个领袖，出离了为奴之家啊，带领他们这个到了约旦河边啊。虽然是他的助手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这一路走来，甚至呢，上帝借着他赐下了律法，直到今天以色列的立法、宪法根基还是 Torah， 就是那个摩西五经啊，还是这个。所以说神是这样对一个温柔的人承受地土的这样一个应许。那第三个例子呢，是耶稣本身，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啊。主耶稣在世上他更有资格去这个挥刀杀掉一切的敌人，这也是以色列当时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不是来了以后要拿起刀来要杀掉那些欺负我们的周边人吗？为什么出自一个木匠的家里啊？加利利拿撒勒这么一个小城，你去过以色列你会发现拿撒勒真的是很小，非常小，你徒步就走过来了啊，非常小的一个，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小镇呢啊，我去过啊，真的很小很小，所以被人瞧不起，瞧不起。那耶稣呢啊，他用的不是世上的武力，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那种，那个生在王子家挥着刀骑着白马杀那种哈，不是那种感觉。所以正如这地方可能有好多经文了哈，正如 圣经所预言的，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因为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钉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身上我们看到的温柔是什么？勇敢的面对非人的折磨，为了爱，为了他的使命，就是爱我们。这个爱呀，我们真的说爱就说俗了，这个爱，耶稣爱我，这个爱呢，真是到了实际的事情上的话，他可以放弃他的生命，这是真爱，这是真爱。他为了爱，甚至呢，他能愿意承担和天父和圣父分离的那个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喊什么？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什么意思？他说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说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的原因，和上帝分离，而不是说那个肉身的疼，挂着肉的疼，而是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其实他知道为什么离开他。圣父是不能够和一个罪人同在的嘛，一定要分开，所以这个分离使他难以承受，所以耶稣喊出来了。他是为了他的使命，他的计划啊，能够坚忍到底啊，这是温柔。虽然他可以求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他是却为了他的温柔他有他的温柔，勇敢的面对这个十字苦行十字架苦行非常残酷。我们中国的车裂车裂那个 五辆车五车分尸叉，其实那个东西很快的，一下子就扯碎了。这个十字架它钉的不是关键地方它钉的是这儿还有下面这个两个腿。如果万一没钉着动脉的话呢它就是钉着动脉，因为它肿，一肿的话它就血就流不出来了所以呢它是慢慢的死，所以这个十字架非常的残酷主耶稣他选择了这样去死。所以耶稣的一生他向我们表达了是这样的资讯，他不是以强人政治强人的身份来介入地上的一个管理和政治，推翻罗马的暴政，他不是这样走他说我用我的勇敢温柔爱和坚忍来战胜罪恶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所以呢，腓立比书才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一切忠心圣徒的歌词就是这样，他称颂敬拜耶稣基督，他唯独他是应该的他是应该的。其他的宗教有些 去敬拜安拉呀，敬拜这个那个他们你要去了解这些宗教的话，你会明白他们的安拉是没有性情的，是没有和你没有关系的除了向你发怒就给你一种恐惧的心。当然那个安拉也不存在，就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他们对他是个恐惧感畏惧感，没有什么，因为没有爱的关系，没有爱所以我们所侍奉的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为我们而死，为了爱，为了他的使命显出巨大的温柔。所以说上帝做事他和人间的理论是不一样的神要我们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很难做到温柔，我们很难去建立属灵的品格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学了虚心 啊，哀痛和温柔。我希望大家呢啊，就是一层层的建立这三种品格，先建上。我们有机会再去听第四种的时候，第五种的时候，哇，我希望哈，神让我们建立一个属灵的完美的品格啊，百年树人呢 我们这活着一百年之内，我们把属灵的品格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啊。因为主耶稣的应许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温柔的人，但在你圣灵的光照下，我们看到了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骄傲、惧怕和懦弱。感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和弱节，求主加给我们属天的温柔，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退缩，在遭遇仇敌抗争的时候不惧怕，在我们春风得意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也不自满骄傲，我们在遇到逆境的时候也不灰心丧胆。求主加给我们你当年走上哥哥塔山的那种勇气和忍耐，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够坦然以对，能够大显属灵的温柔，荣耀你自己的名。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
圣经中的温柔是对上帝的一种态度，